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教例文章《风雨无阻，修心升华，谢师恩》，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号。一、幼年得法。我98年得法，当时13岁，跟着母亲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弘法。年纪虽小，但我深深知道大法难得珍贵，珍惜每次学法的机会。从那时起，真善忍便植入我幼小的心里。在迫害初期，无论邪恶怎样迫害我的家庭，期间曾承受过分离、悲伤、痛心的苦难岁月，同时又面对着世人的讽刺、嘲笑和不理解。可我从未对大法产生怀疑，反而更加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为了证实大法，我和母亲大量的发放真相资料，向世人讲清真相。当时没有悟到那么高，只是师父让做的就做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。但当时没有对法深刻理解，不注重修心，向内找，也不会修。2002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由于当时人心多，不知道法的严肃性，被恶人绑架到当地派出所，强行拘留17天后放出。当时在看守所内，有怕心，赶快回家的心，没有正念对待这一切。由于自己心里妥协了，父亲代签了不练功保证书，交了3000元保释金才回了家。回来后知道做错了，写了严正声明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不修心会带来严重教训。从那以后，我知道了向内找，正念对待大法的事，为以后修炼打好基础。二、整体环境中修取自我。我有一个小本，把自己没做好、认识不到的，每期周刊需要我提高的，我就把它记下来。当中有师父的某段讲法，在自己没做到之前经常翻看，时时提醒自己。当中也记录了自己心性在一步步升华的过程。有一个阶段，我和一对老年夫妻同修一块儿学法，大概有半年。当时去他们那儿学法，有一颗想拉同修一把的心，想帮助同修共同提高。 A 同修谦虚好学，每天大量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但 A 总是对法悟不上来，遇到问题时人心和观念就占了上风。 A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他从小就胆子小，自我保护意识强，形成了很多人的观念。我们每天学完法，切磋平时遇到的事及一丝一念， A 总觉得我悟得高，便产生了同修情和依赖心，有什么问题总听我的，想让我说，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夸夸其谈的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的人不能学人，要以法为师啊。你们一旦要这样做，这样去想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两种问题。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，旧势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，从而考验其他学员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渐渐地看到 A 就心里难受， A 反映出的人心让我反感，甚至不愿意再接触 A。 当时自己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大量学法发正念也没多少变化，我就直接告诉 A 我的状态。 A 觉得我不正常，背后有东西干扰，他一直这样认为。 由于强烈的自我不向内找，长时间积压，加强了 A 的人心观念和怕心，旧势力钻空子，向我的空间场压入大量不好的物质。时间长了，我感到自己心里像被大山压住一样沉重、消极、悲伤笼罩着我，经常闷闷不乐，唉声叹气。有同修看到后说，你状态怎么这样，心应该放大点儿，修炼人应该乐呵呵的呀。通过集体切磋也没找到原因，最后竟发展到失眠、多梦、睡不好觉。旧势力趁机制造间隔，往我脑子里打不好的意念，让我认为自己的这种状态是 A 同修带来的。我就找到 A， 说了一堆不在法上的话，让他不要再依赖我了，不要再用人心想我的状态，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磨难等等，完全向外推、向外看，并没有像一个大法弟子一样向内找自己。当时其他同修也帮不了我，也不理解我的状态，我感到非常无助。由于修炼状态不好，我在骑电动车时摔倒，摔破了脸，我带着伤直接去了学法小组。同修们看到我没有说话，只有一个同修说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说没事，就开始学法。学法时旧势力往我脑子里打不好的意念，你看你的同修们，你以前做事为他们着想，可他们谁也不帮你，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心，他们整体都妒忌自我，没善心。我正学着法，忍不住就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整体同修怎么都这样啊，没有正念，没有善心啊。我心里顿时产生了怨恨，委屈不平，心想怎么就没有一个善良同修帮我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当时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真的想夺走我的生命，拽我下来，妄图把我往死里整。那段时间就感到自己好像陷在邪恶的圈套中，解脱不出来，痛苦不堪。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一直希望能有人帮我，转了一圈亲人不帮，邻居打声招呼走了，同学朋友各走各的，我很无助。突然传来一句话说，看你的手里。我打开一看，有师父的法，还有周刊。醒来后我悟到，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好好学法，多看周刊，向内找啊。于是我就每天在家大量学法，看周刊，向内找自己。我这段时间在学法向内找的修炼过程中体会到，真正否定旧势力，不拿他当回事，不理他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要惧怕无奈，对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一律不承认。为什么邪恶的魔一直存在呢？师父在《经籍要旨·道法》中说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在磨难中，应该用大法法理来指导我们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提高心性。在法上修，不应该去接受旧势力安排的所谓磨难。旧势力邪恶是应该在正法中被彻底清除的，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考验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？看到师父的这些讲法，我惊醒了。是啊，得忍啊，也得善啊，不能委屈抱怨啊，那是恶的表现啊。我是修善的，强行让自己放下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些有关的讲法，思想中翻出不好的念头，就再学法。就这样，一天一天地逐渐地把这些不好的思想放下了。通过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有怕心、高高在上的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面子心、怨恨心、执着自我的心、想改变别人的心、有求之心、贪天之功、懒惰心、不信师不信法、强势不善的心、疑心、党文化因素、假、恶、斗、控、虚荣心、求回报心、委屈心、攀比心等等很多的人心观念、爱听好话不让别人说、色欲心，这些变异的观念在左右自己，强烈的向外看，证实自我。 想引导同修按自己的修炼模式走，无形中把自己摆高了，超过大法了。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后，我就努力地否定排斥他们，逐渐地走出了旧势力的束缚，走正了自己的路。三，体悟自己和神的距离。差在思维方式上，神是用神念想问题，而我有时是用人念想问题，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修炼中遇到的人和事，自然陷入人的情绪中。遇到问题一定在法上悟，不要陷在人的对与错中争辩，这样你的心性才能真正提高上来，层次才能提高。有时对亲人怨恨，在家发脾气，与同修争辩，总认为自己对，别人不如自己。看到同修的缺点，就认为同修差劲儿，背后说三道四，没有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自己。谁对你不好，作为修炼人来说，都是贵人，是来帮助成就你的。如果我们有长期执着未去，我们接受了同修指出的不足，这颗心就没有了立足之地。所以执着心就控制大脑去辩解，这时我们就要分清哪是思想业力，哪是自己的主意识。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被人心所带动，不被表象带动，不被人的情带动。站在正法修炼角度去看问题，做我们该做的，不能陷入与人比、维护私心、妒忌心等人心漩涡中。如果把人心执着的位置摆高了，把战胜他们当作修炼结果，那他们的形象就越大。如果能把这些人心执着看小看淡，分清它不是我，走正师父安排的大道，才是会修实修。坚信真正的自己是最纯净的、最正的，是没有这些人心执着的。现在正法走到了这一步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本着这部法去修，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说，你呀，想修多高，你只要敢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跳出自我的圈，旧宇宙的神是有圈的，是有界限的。跳出旧宇宙的圈，跳出自我，跳出人的观念与框框。我们是新宇宙的王和主，我们是同化真善忍最高特性的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，我们是圆融不破的，具足一切正念与法力。旧的因素在我们眼里只不过是需要清扫的灰尘。师父在《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》中说，不承认都是乱鬼魂，他日问定时，叫你散无痕。旧势力邪恶真的什么都不是，让我们用新宇宙王和主的巨大力量来救度众生，助施正法吧。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遇难成祥，化险为夷的奇迹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日。全家做好人，俩儿子遇难成祥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新明。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，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才4个月大时就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，咳嗽、气喘。6岁开始喝苦汤药，7、8岁病重时不敢躺着睡觉，只能靠枕头坐着睡。结婚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，病就更多了。我一个表嫂曾攥着拳头跟别人说，她指我没练功时身上连拳头大的好地方都没有。我丈夫身体也不好，本来就很瘦弱，还患有慢性结肠炎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家里经济条件也极差，是乡村族里挂了号的困难户。那时大儿子还不满6周岁，小的才2岁半，众乡亲们都很同情，也都很无奈。 夫妻俩还经常打仗，尤其我丈夫爱动手，什么事情不合他的意，抬手就打。1995年正月25日，我去姐姐家串门，喜得大法，走入修炼。38年治不好的病，很快完全康复。很多人看到我的变化，也相继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同时，我鼓励我丈夫也修炼大法。我丈夫于1997年得法，他的身体也很快康复。我丈夫心性也提高了，知道怎样为别人着想了，夫妻俩也不再打仗了。我丈夫到工程队打工，有一次开工资的时候，工头多给了他100元钱，他当时就还给了工头。工头感慨地说，你看看人家这练法轮功的人多好啊。以后年年在停工的时候，工头都一再嘱咐我丈夫，明年一定还到我这儿干活来。我丈夫如果不学大法，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这样的，因为他以前捡到的一毛钱都得乐够呛呢。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我和丈夫按照大法的要求，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道德标准，真正修炼自己，善待他人，化解了很多以前的矛盾，身心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，今非昔比。我小学时的一个男同学在市里一个部门任主管，我们已经10多年没见面了。2014年夏天，他碰见了我的小儿子，他问，你妈现在体格挺好的吧？小儿子回答说，挺好的。他说，听说练法轮功练好了吗？你妈上学的时候，从家里往外走就开始咳嗽，等走到学校的时候，那脸都是紫的了。因为我和丈夫在家庭中遇事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所以家庭祥和幸福，两个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也都很孝顺。孩子们跟别人说，父母修炼法轮功，给他们减轻了负担，从来不吃药，还什么活都能干。他们有钱可以用来给父母买吃的、买穿的，是法轮大法挽救了这个曾经陷于疾病、贫困、争斗的家庭。遇难成祥，化险为夷的奇迹。限于篇幅，仅述两例。几十吨的重载大卡车压过小儿子的腿，却没有骨折。1997年农历11月20日上午9点多钟，我17岁的小儿子爬到钢厂拉废渣的大卡车车厢上捡铁，一下子从车上掉下来，腿被大卡车的前后轱辘压了2次。我们家人闻讯赶到现场，看见孩子在地上半趴半躺着。别人给他身上盖了2件棉袄，由于天冷地凉，再加上害怕，孩子身体直哆嗦。我蹲下来，趴在儿子耳边说，你别害怕，咱们家是学大法的，师父讲过，在太原讲法传功的时候，有一对50多岁的老两口来参加学习班，过马路的时候，老太太被轿车拖出10多米远，老太太心很正，不讹人家，还告诉司机没事儿，你们走吧，自己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去参加学习班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。咱们也按照师父说的去做，咱们也不讹人家，保证什么问题也没有。儿子听话的点点头。钢厂的领导也来了，大车司机往外推责任，说，我没压他。现场捡铁的人很多，大家一起指责司机说，不是你压的，是谁压的？难道是他自己压的？我一看这情景，就对司机说，我们不会赖你。司机听了一怔，我转身向大家摆手，劝大家都别再指责了。我又跟钢厂领导说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就想用你们的车把孩子送到医院，剩下的一概不用你们管。那个领导立刻就答应了。到了医院，先照相检查，5、6个医生来会诊，左脚面皮肉破损，右腿膝盖下有15公分长度，呈黑紫色，肿得很粗。此时照相结果还没出来，可是医生凭经验，认定我小儿子的腿骨一定是断了。 儿子蒙上被子就哭了。我趴在儿子耳边小声对他说，你别听大夫的，说折了也许根本就没折，其实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，咱们就信师傅的，保证没事，放心吧。他点点头不哭了。在等待照相结果期间，亲戚们同病房的人七嘴八舌地出主意，有的说要找最好的接骨医生，有的说要转院，有的说要把孩子抬到钢厂厂部去讨说法的。我的心很平静，一点不动。照相结果出来了，医生拿过片子一看，骨头没折。他反复看着，还给我们讲解，这骨头要是折了，会有一个断开的印儿，看来没什么事儿。然后他又拿着片子给身边那些医生看，你们都看看他们家这个孩子，那么重的大车压在腿上，骨头没折。他嘴里连连念道，真是奇迹，真是奇迹。第二天，小儿子的左脚面因为皮肉破损流血水黄水，我大儿子用温水给他洗了一遍，只过了一夜，左脚面就结痂了，而且痂的边缘都翘起来了，谁见了都惊讶。这件事在我们当地震动很大，传得也很广，人们都知道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。十多年后，还有人对我丈夫发出由衷的感叹，看来这人啊，还是学好的好啊，你儿子要不是因为你们学好，那时也就完了，我当时在现场来着。笔者注：学好，当地土话，是向善的意思。大儿子骑摩托车与三轮车正面相撞，有惊无险。2015年农历八月初九，我39岁的大儿子中午下班骑着摩托车回家，我堂弟开着我家的三轮农用车去拉玉米，在路上两个人撞车了。两辆车是正面相撞的，摩托车被撞废了，三轮车也有损伤，大儿子躺在地上。我把手伸到他脖子后面，想托起他的头，可是他没有一丝知觉，头和身体都软弱无力。我对着他的耳朵说，你要是心里明白，能听见，就在心里想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只有师父能救你。他仍然没有反应。我又说了两遍，慢慢的，眼看着他两腮鼓起来了，扑的一声，上来一口气，然后身体就有知觉了，能动了。我一遍一遍地告诉他要想着九字吉言，他点头答应了。我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说头疼，肚子疼，腰疼。我说没事，那就是撞的摔的，这个劲儿过去就好了。堂弟吓坏了，我安慰他，别害怕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救护车把儿子送到医院，大夫说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住了6天医院就回家了。休养了一个月左右就能干轻活了，3个月后完全恢复正常，一点后遗症也没落下。大儿子的这段经历再次见证了大法神奇，也被大家称为我们当地的一个奇迹。我两个儿子的命都是师父救的，我们一家人都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妻子摔到桥下脑充血，20天痊愈。事情发生在2014年12月20日晚上5点多钟，我给在矿山工作的妻子打电话，问几点下班，回答说现在就完事儿了，你在原地等着，我去接你。放下电话，我20分钟赶到他工作岗位，人却不在，问值班保安，方知他已经下去20分钟了。我又原路返回，边走边寻找， 公路上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我以为他乘车回家了，可看到家门依然锁着，心里开始着急，想原路再找一遍，可电瓶车已经电量不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我必须立刻返回寻找。我和邻居开三轮车返回，又电话通知附近同修由公路南侧及河边往上搜索，我们再从公司沿公路往下寻找。约20分钟后，同修打电话，发现妻子在桥底下冰上呢。我一路小跑来到桥下，将妻子背到三轮车上，这才发现妻子两眼无神，痴呆呆地看着我，不眨眼睛，不说话，谁也不认识，两眼通红，鼻子、耳朵有流出清血的痕迹，脸上、头发上有土和草沫子，裤子也尿了。当天晚上气温特别低，如果再耽误点时间，说不定就冻在冰上了。同修告诉赶快送医院抢救。我们赶到当地医院时，妻子在我后背上又吐了几口血沫子，更吓人了。医生接过刚拍出来的 CT 片子，看后严肃地说，赶快送市医院，千万别耽误。救护车风驰电掣，七八名同修也都及时赶来护送。在医院门诊室里，有的同修默默发正念，有的同修带来了住院费，有的同修帮助上下楼跑手续，大家想得非常周到。医生通过 CT 检查确定颅骨内出血，3个出血点，告诉我们该医院暂时没有床位，在我们再三恳求下答应负责联系其他医院。10点多钟，我们又转到区医院，当我们一切手续办理完时，已经凌晨1点多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主管医生拿着刚出来的 CT 片子对我说，很幸运，如果出血点继续扩大，患者就有生命危险了。另外，患者右耳骨膜骨折，不停流清血，千万别倒空回去，否则也会有生命危险，必须看好患者的姿势，不能乱动。我感激地说，谢谢大夫。后来我又发现妻子右侧锁骨也骨折了，右胳膊动不了，头右侧有外伤和血迹，我觉得可能头冲下掉下来的，因为桥下有个缓坡，长着很多杂草，我当时背着他也是从那里爬上来的。但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很及时，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。第二天晚上由孩子接替护理，我在暂时休息的过程中回忆昨天发生的一切，磨难来得太突然，不给思考的余地。修炼20年了，还住进了医院，觉得不对劲，但面对妻子巨大磨难，只能看事态发展而定，但不想住院的想法开始萌发。早7点，我按时来到医院病房，孩子给我汇报一个新情况，今天凌晨2点输完液的时候，我妈清醒了，跟好人一样，思维也正常，过一会儿又不行了。计划没有变化快，可能是点化我不能再住院了，因为我提前过来就是想和她商量出院的事情。孩子说的一番话提醒我得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。我对孩子说，修炼人住院打针对吗？那对啥呀？孩子说。我又问妻子，出院吗？他用手几次拽输液管，轻声说，我不低，我不低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一家三口观点已经统一，可能就应该这样做。我决定8点钟办理出院手续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在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前，还是有点放不下，住院治疗吧，多数留下后遗症，出院回家吧，有些亲属不一定理解，修炼人要走修炼的路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，你看不行，难行，可是能行，其实也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者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就忍一忍，看着不行，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正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悟到，磨难虽然发生在妻子上，也是在考验我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信程度，对妻子的情能不能放下。平时说否定旧势力安排比较轻松，当面对生离死别的人心考验时，只有当事者最知道这句话的分量，没有对法的深刻理解和对师父的正信是不能做到的。 办出院手续得找医生开证明，负责患者的医生同意才行。医生告诉我，患者现在还要继续观察，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医院对患者必须负责任，我们医护人员对患者更要负责。你们下一步到哪个医院就医，我们需要了解等等之类的话，听起来都是关心。我回答大夫，我们到最好的地方去，一切后果与医院无关，我们一定会好起来。谢谢大夫关心，谢谢大夫关照。我接过大夫的协议和笔，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回到家，我包揽了妻子的吃喝拉撒睡，接屎接尿，与她交流。前六天，她基本不认识我是谁，整天整夜头疼得很厉害。最后，在实在挺不住的情况下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有几次跟我要卤水喝，想一死了之。你想死，鬼真来。当天晚上12点过后，他闭着眼睛喊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，来了好几个，都是从经常出车祸的地方过来的。他告诉我，被他喊醒，问他鬼在哪呢，就在你头上站着呢。他说，我坐起来立掌发正念，不到3秒钟，他告诉我鬼没了，鬼没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连续3次晚上出现上述可怕过程，我知道这是心不正招的鬼上门。于是我们开始背法发正念，妻子的头疼开始渐轻。从那以后，妻子发正念很准时，前后不差5分钟，即使睡觉也准时醒。我们悟到是师父在保护我们。每当发正念或背法时，妻子头疼就减轻。后来他姐来照顾他，发现只要头疼得厉害，就赶紧读转法轮或红银。大姐感慨地说，这大法真有威力，念书就管用。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，妻子每天都要背几遍。2015年1月1日早上7点钟，妻子告诉我去找师父。我还纳闷，上哪找师父？晚上下班，他告诉大法师父来了，穿着黄袈裟，面目表情很严肃。妻子对师父说，难太大了，弟子过不去了。师父没吱声，用思维传感告诉他，就看你自己的了，然后就隐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妻子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发正念，4个整点一次不落，听法背法就是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3本书。在此期间，亲友及同修们都很关心，先后前来看望。有些亲属看到妻子的状态，对不住医院、不打针、不吃药、不理解，说三道四的都有。亲人责怪两句在所难免，都是些常人的观念了，我也耐心地解释，并安慰他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每当常人话说多了的时候，妻子就心情不好。如果在法上交流，就爱听，喜欢清静背法。2015年1月5日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，妻子正在发正念，突然感觉眼前下去了很大很大黑乎乎的东西，然后头就再也不疼了，骨折部位愈合了，右胳膊也恢复正常了。经过20天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。当亲朋好友得知妻子的磨难过去后，都肃然起敬，无不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师父的教诲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，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，所有会出现的问题，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，没有真正实修的，走过来是很困难。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，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？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清除色欲心的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7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我在去除色欲之心上经历了多次时好时坏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学会了如何清除色欲之心，改变了之前低迷的状态，所以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我得法后一段时间一直纠结交不交异性朋友，结不结婚，怎么面对异性朋友的要求。为了摆脱这些，我选择了单身。可是呢，行为上虽然什么都没有，思想中却总是冒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资料点工作期间，和已婚异性同修关系暧昧，举止超出正常的范围，后来被迫害。在监狱期间，邪恶之徒有一段时间变了方式，给我看现在流行的小说。我因为内心害怕，想转移思想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。那一段时间每天都看小说。我刚一看小说，色魔就往我的阴部上落。回家后，面对不如意，面对困难时，有时不去找法，而是看小说，看韩剧排遣时间，致使色欲之心泛滥，常常想入非非。阴部附近在另外空间都是色魔和不好的生命，在这个空间表现发痒痛，总觉得不舒服。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时好时坏的状态上，精神一直紧张，怕色欲之心，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彻底摆脱它。许多同修在文章中提到过，诸如不敢看师父法相等，我都有过。每次我一想突破它，想学法，色魔就跳出来让我困，在我睡着时就过来打我，折磨我，有时还做出下流的动作。今年过年时，我听了明慧广播中关于修心断欲的文章，我开始回忆，我发现我过得好的时候都是我学法好的时候，后来松懈下来才又被控制。我被非法关押的初期，我回忆转法轮第六讲相关的部分，能回忆起来多少是多少，每天都回忆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我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，思想也纯净了，所以我就想还是必须要背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就背转法轮第六讲中的相关的几段讲法，用了一整天才背了两段。背法时我全身说不上哪里痛，我被迫靠着沙发，甚至半躺着背法。我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主元神，难受的不是我，是色欲之心。然后我又把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关于中毒的那几段讲法背下来了，并强制自己一定不要再看小说、韩剧。过年连上了疫情，我可以不用工作，每天学法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我的思绪渐渐的清晰了。我发现我这么多年都在和色欲之心斗，是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。我把色欲都当成了我自己的了，所以我总是在去在修。师父在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发正念，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，不正的谁也跑不了，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，表现不同。这些不好的心虽然通过我表现出来了，但都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，那就是要被正法的。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在痛苦中去什么心，而是站在一个正法的基点上清除。 要有像师父在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中所说的不正的神也跑不了的气势。这样思维后，我发现我的底气越来越足了，每天都敢看师父了。我清醒的时候，色欲之心根本就不敢过来，可是呢，我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他还出现，早上起来让我垂头叹气。我因为知道他不是我了，所以也不被他带动。调整好心态，我没有啥可叹气的，我就是来清除他的。今天没有全部清除，那就明天，反正我得清除他。几次后，我睡觉前就专门加强自己的正念，不允许我睡觉时他来干扰我。我坚决地不承认他是我的什么心，他就是低层的需要被正法的物质。两三次后，睡觉时也没有不好的现象了。几天下来，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想看什么小说韩剧了。我继续在法上思考，我明确了色欲之心不是我，我要怎么办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坚不可摧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，是最正的，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，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？通过这段法，我明白了，我还要纠正这个不正的物质。那法中是怎么要求的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法中既然是这样要求的，那么我就要纠正所有我空间场中对这个问题不正确的思想物质。为了不让自己迷失，我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主元神，让自己当家。我改变了个人修炼的思想，站在正法的基点上，清除了色欲之心。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我的色欲之心不知不觉中没有了，思想上变化了，身体上也变好了。我希望通过这个交流，希望对和我有一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配合利用午休时间讲真相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过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我是上班族，不能像老年同修那样每天风雨无阻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。 A 同修也是上班族，平时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时间少，这样我和 A 决定一起利用中午休息这段时间出来讲真相。中午路人较少， A 骑车带着我，碰到有缘人我就下车讲， A 发正念，都是直奔主题的讲，我俩配合得很默契，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能和5至8人讲真相做三退，讲明白后再送一本真相期刊或光盘，年轻人就送一个翻墙软件光盘，有时来不及讲就把真相资料送给世人。这里和同修交流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。一次碰到一个男子，我和他说法轮功，他马上说我不干这个，别跟我说这些，不感兴趣。 看他语气很硬，这时我心里就不想和他讲了。但又一想，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不简单的，都是为法来的生命，我就继续语气平和地和他说，我不是想让你像我一样，也不是要改变你的什么信仰，只是想让你多了解一点真相，自己能够明辨是非。就像社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咱们能够看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心里有个善恶标准。信仰是你的权利和自由，没有人会强迫你。这个男子听我这么一说，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接着讲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中共江泽民集团宣扬的那样，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、425围攻中南海都是假的。法轮功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人是不能杀生的，连自杀都是有罪的。自焚是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骗局，嫁祸法轮功，挑起不了解真相的人对法轮功的仇恨，让人们对佛法犯罪，是江泽民集团在害人呀。然后我把自焚的疑点详细地讲给了他。我和他讲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非常残忍，还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，做的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，罪恶滔天，人不治天治。咱们入过党团队的都是中共的一份子，天灭中共时都得受他的牵连，帮你起个化名，退出他的组织，站在神保护的这一面。他听明白了真相，同意三退。临走时我告诉他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今天来救咱老百姓来了，咱别把神佛拒之门外，不用求，不用拜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时真的感受到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等着得救。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打电话，我和 A 想救这个人，我们求师父加持，清除阻碍这个生命得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他赶快挂掉电话。这个人真的很快就挂了电话。我走到他跟前和他说，刚才您在打电话，没好意思打扰，和你说件重要的事。我问他听过法轮功真相没有，这个人告诉我听过，但不太明白。我给他讲了大法是什么，大法红传全世界的情况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以及天安门自焚真相。他听明白真相，同意做了三退。他说，你口才真好，讲得真好，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以后怎么联系你呀？我说，我能说这些，只是因为我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并不是我口才好。送你一个上网软件，上网什么内容都能看到，你自己看吧。这个人高兴地拿上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讲话的人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是师父给弟子开智开慧，弟子从心里感谢师父。遇到匆忙赶路的年轻人，我就送上一个翻墙软件，之后求师父让他们一定回去要看真相，明白真相得救度。一次碰到一个年轻人，我就说，小伙子，送你一个翻墙软件，可以上自由的互联网，在中国大陆封锁的脸书、推特等都可以上。小伙子接过光盘，高兴地说，我正需要这个，太好了，谢谢，拿着就走了，感觉到他好像得到了宝贝似的。夏天好多农民工中午在马路边的椅子上或就地休息，这也是给他们讲真相的好机会。针对农民工们，我经常这样开头，在这休息会儿，咱普通老百姓挣点钱真不容易，这大热天的要注意身体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这年头没个好身体打工都没人要，咱们也不求别的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家人平平安安的，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幸福了。人们都点头表示认同。拉近距离后，我就问他们，经常在外边干活，听到过法轮大法的真相没？这样就顺着自然地给他们讲真相。
讲完大多数都能三退，最后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保命的九个字。师父的正法进程越来越接近尾声，没有得救的众生还很多，弟子一定要更加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